只有报身佛或者是化身佛才能说法。那藕益大师说，这三身呢，其实是非一也非异。那藕主哈哈藕主的见解，他说为什么古德会有那一种说报身佛跟化身佛并不是真正的佛，所以并不能够说法。为什么古德会主张这一种见解呢？那么藕益大师他就说，这就是唯恐我们众生呢执相迷离，就是执着在外相上，迷惑了那个离体，迷惑了那个真正的道理，就是执着在闻日相，忽略了闻日的第一谛，忽略了闻日的真正的离体。所以为了破斥这一类的众生，所以就说报身佛化身佛不是真正佛，也不是说法者，就是为了破斥他们执着外相啊，执相迷离，所以才说那个法性本觉的那个法体呢，那才是真正的佛，那个法体才是真佛在说话。啊，这个是藕益大师说，为了破斥执着外相的众生，所以说报身佛化身佛不是的真正的佛，亦非说法者。那么另外一种说法，说化身佛是自觉甚至的境界，它是无言无说。那么为什么主张这一种见解呢？这就是恐怕众生以为啊，只有化身佛才能说法，就是依着佛性那所升起的，这个才是真正佛说法，所以就恐怕众生呢依着自己的见解。他说我也有佛性啊，我也有佛性，那么我自己里面的佛性他才是真正能够说法者，所以他就恐怕就是自己想，就以为自己对，以为自己想的就是里面的化身佛在说法。那么藕益大师就是说，唯恐众生堕在自己的形量思维，唯恐堕在自己的以自己的这个意识分别认为这个就是法身佛说法，唯恐众生堕在自以为是的这一种陷阱当中，所以才说要是说法呢都是报身佛跟化身佛说法，所以你们还是要学习这个经教，还是要听善知识的开导，这样啊，就是为了破斥不同的众生，所以会有不同的说法。那么藕益大师说，那其实认真说起来，这个也不是法身佛，也不是只有法身佛能说法，但也不离法身佛说法。不是报身化身佛说法，但也不离报身化身佛说法。那藕益大师说，只要具备了四悉檀的意义，那么这样呢，说哪一声说法都可以。只要具备四悉檀的因缘，你要说化身佛说法也可以，你要说报身佛说法也可以，你要说化身佛说法也可以。那这个四悉檀就是完完全全为了利益众生的这一种因缘。四悉檀的因缘就是完全是利益众生的这种因缘，所以藕益大师他就认为说，只要是能够利益众生，那么你要说哪一声说法都可以，因为佛说法为的就是要 度化众生，为的就是要度化众生。譬如说在我们禅宗的公案当中，在禅宗的公案当中都说报身佛跟化身佛不是真正的说法者，在禅宗的公案当中，或者说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报身佛来说法也可以。那前面那一种禅宗公案，他就主张说只有法身佛才能说法，那么我们或者说报身佛说法也可以，因为法身佛它是无言无说无形无相，所以我们说报身佛说法也可以，或者我们说他受用报，也就是应身佛来说法也可以，或者说烈应身佛说法也可以，这完全是应众生的根基。这一类众生，他要看到哪一身佛说法，他才能够听得到，他才能够理解，我们就可以说就这一类的众生来说是哪一身佛在说法。比如说对着我们蓝严府里的众生，我们就可以说那就是烈应身佛在说法。对于登地以上的菩萨在三界外，我们就可以说那就是他受用报身佛在说法。所以说完全是依众生的根基，佛说法完全就是为了要度化众生，所以只要能度化众生，应众生的根基，我们说哪一身佛说法都可以。那我们下面呢，就来解释一下这个四悉檀。前面说只要符合四悉檀的因缘，说哪一身佛说法都可以。那这个四悉檀呢，什么叫做悉檀？这个四呢就是有四种那这个悉檀它是一半是我们的 汉文，一半是梵语，是梵文。这个悉就是我们的 汉语，悉就是普遍的意思，普遍。那檀呢就是布施的意思，布施，就是檀挪就是施足，那檀就是布施的意思。这个是梵语，檀是梵语，所以把它合起来就是普遍布施，叫做悉檀。悉檀就是佛用这四种方法来普遍的布施众生一切佛法，这个叫做四悉檀。佛以四种方法普遍的布施一切众生佛法，那为的就是要让众生离苦得乐，最后就是要离苦得乐。那我们这个四悉檀第一种就是四界悉檀，就是四界悉檀。那四界悉檀，什么叫四界悉檀呢？就是佛随顺世间的众生，那么对于这个初学的众生，他用这个浅近的事理，用浅近的这个事情做比喻，然后说出这个比较浅近的道理，或者是以这个世间的观念思维语言来说明这个缘起的道理，那这就是适合这个一般的凡夫众生他初学的，让他们能够了解，然后了解之后呢，就生出这个喜悦的心，得到世间正确的智慧， 用世间的道理，用世间的事项来说明一般世间的道理，让这一些凡夫众生能够得到世间的正确的智慧，那么让他们升起这个喜悦之心。所以这一种世界希谈呢，就是应世界众生的需要而说这一种华，令众生欢喜。所以他这种世界希谈又称为药浴希谈。药浴希谈就是喜欢众生喜欢听他用这个说一个故事做比喻，然后说出一个道理，说那个故事他就很喜欢听所以这种世界希谈就是对初学的众生让他们升起欢喜喜悦之心，所以又称为药浴希谈。药浴就是欢喜听，欢喜听的这种希谈。那么第二种就是为人希谈。为人希谈呢，就是佛陀应各个众生的根基，因为各个众生的根基不一样，所以佛呢应各个众生的根基，还有看他们各个的能力，所以应机说法，令他们呢升起善根，令他们升起善根，那依着佛法来修行，依着佛法来修行。所以这一种为人希谈呢，就是让众生升起善根，所以又称为生善希谈，升起善根的这一种华，就生善希谈。那么第三种就是对治希谈。对治希谈就是看众生，也是应众生的根基，对着他们的贪嗔痴的烦恼应病与药这个众生他贪的毛病特别大，那就跟他说不净观。这个众生的嗔心毛病比较大，就为他说慈悲观多痴众生就因缘观，多愚痴就说因缘观，善乱众生说熟习观，多障的众生为他说念佛观，是应着个别个别众生他们的毛病，那跟他说这一种法药，那应病与药，使他们能够灭除烦恼，灭除身口意的恶业这就是对治希谈。所以对治希谈可以灭除恶业，又称为断恶希谈，就是断除众生的身口意三恶之行，所以称为断恶希谈。那么第一义希谈呢，第一义希谈就是已经不再用这个语言文字慢慢的分析，已经不这样了，他就直接的用第一义的道理直接为他说诸法实相，直接讲，那让这样根基已经成熟的众生呢，能够直接契入圣道，能够直接契入圣道说诸法之实相，直接契入圣道。所以对这一类众生所说的法，这一种说法呢，就叫做第一义希谈。所以第一义希谈让众生依着实相之理直接契入圣道，所以又称为入理希谈契入中道实相之理所以称为入理希谈。这个就是佛说只要符合这四希谈，那要说哪一生活说法都可以。那我们再看我们的补充资料第十页说依照我们这个这个菩萨戒方王经菩萨戒的道理，那应该是由法身佛升起他受用报身，升起他受用报身，这个圆满报身就称为卢舍那佛。那么这个卢舍那佛呢，他是坐在莲花台藏世界，在那边说法这个就是 这个是他受用报身，也就是圆满报身卢舍那佛说法呢。那么在周围，在这个莲花台藏世界这一朵莲花的周围有千叶，有千叶。那依照我们的经文，这个千叶每一叶上都有一尊释迦佛，所以就是千释迦。那这个千释迦佛呢，是报身佛所变化的。所以那这个每一叶上的释迦呢，这个身啊，这一尊释迦它是什么身呢？它就是戴略胜印身。这个是戴略胜印身，所以这个戴略胜印身呢，就是在摩西首罗天说法的那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就是在摩西首罗天说法的那个，就是戴略胜印身佛说法这样。那么每一千释迦，他又各能变百亿释迦。到南阎浮提的菩提树下去说这个菩萨心地品，那么到我们南阎浮提菩提树下来说法的这个佛呢，他是什么佛说法呢？那就是指的烈印身佛，烈印身佛来对我们这凡夫暗蔽的凡夫众生说法，那个就是烈印身佛说法。所以那不管是卢舍那佛所说的法，或者是摩西首罗天上的千释迦所说的法，或者是到我们南阎浮提菩提树下来说法的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他们所说的法都是一样，都是这个幻网经菩萨心地品啊，都是说的这个三十心十地菩萨心地品的上卷，就是说的三十心十地，那么下卷就是说十众四十八清界啊，这样。那各个佛，卢舍那佛、天上的释迦牟尼佛，到我们南阎浮提来的释迦牟尼佛所说的，通通是一样的这个幻网法门，也就是三十心十地，或者是十众四十八清界。那上面呢，我们把这个佛说的佛到底是哪一尊佛在说法，那么以上呢大略的介绍就这样介绍。那下面我们就来解释这个说字啊，说字。那这个说呢，依照我们的补充资料说，说者就是悦所怀，悦所怀就是心里面很高兴呢，心里面很高兴。那这个呢，就是指佛这一方面来说，佛很高兴。那么在众生这一方面来说，众生也很高兴，所以佛就说这个话。那么佛说法为什么心里面很高兴呢？就是佛看到众生的机缘成熟了，众生的机缘成熟了，堪听菩萨心地的这个戒法，这个大的菩萨心地戒法，然后能够依着菩萨心地戒法来修行啊，这个是行菩萨道的根本，也是将来成佛的根本，是成佛之本源，也是行菩萨道的根本。他就是看到这么多的众生根基已经成熟了，可以来听这个大法，所以佛心里面就很高兴，所以他就说这个话，这样啊。所以佛他为什么会说？他是由非常欢喜的心哦，流露出这个话，所以佛心喜悦而说这个话，所以说着悦所怀，悦佛之怀。那么在众生这一方面呢，众生就感觉到能够听到佛说这个心地的大法，心地大法，然后就能够依着这个法来修行，由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然后得到究竟的活果菩提。那他就想说，能够听到这个法，将来最后都能够得到解脱，解脱之见，乃至于究竟活果，所以 众生心呢就很欢喜，就很欢喜。所以众生听到能听这个话，心里面很欢喜。那佛看到众生的根基成熟了，心里面也很欢喜，所以就有这个说法的因缘就成熟了，所以就说这个话，就是能度所度，能说所说，机缘都成熟了，所以就说这个话。所以这个说者就是越所怀啊，在众生在佛两方面都是满心的欢喜，所以佛就说这个话。那这个以上呢是说明这个佛说这两个字，那么底下我们再来解释还王，还王这两个字。那么要解释还王呢，可以分譬喻这一方面，还有就约着菩萨的心地法门这个华这一方面，约譬喻跟华这两方面来解释，来解释。那我们就先约譬喻这一方面来解释。那为什么这个经的题目称为还王，还王经呢？为什么称为还王呢？在我们的经文当中就有这样的一段文，就是说这一段文就是十佛观诸大梵天王网罗床，因为说无量世界犹如网孔，一一世界各个不同，别异无量，佛教门亦复如是。这一段文的意思就是佛看到这么多的大梵天王的网罗床，看到这个网罗床的形状，所以就以这个网罗床的形状，这个百亿的网孔，各个网孔各个不同，那来做比喻，来说明这个无量世界犹如网孔那么样的各个不同，有那么样的多。那么世界有那么多，那众生以世界来以这个依报来说明正报，也就是众生有无量的众生啊。那么众生有这么多众生呢，佛为契合众生的根基呢，所以也说种种的华，所以佛的教门也像这个环网，那么多的网孔各个不同，别异无量，所说的那个华也像网孔那么多，那么各个不同啊，说那么多的教华。那么说这么多的教华，就是为了契合种种不同根基的众生，所以众生的病呢，八万四千门，佛就说八万四千华来对治种种病，所以有那么多的众生，佛就说那么多的华。那么这里以世界依报来举出正报，其实就是指的众生啊，主要就是指的众生，就是佛看到那个大梵天王的网罗床做譬喻，然后就说明世界乃至于世界的众生如网孔，各个不同，别异无量。那佛的教门也是各个也是有那无量无边的教门来度化众生。那我们来大略的说这个大梵天王的网罗床。这个大梵天王这个大梵天王依照偶义大师，依照偶义大师的见解，还有宋朝的慧音大师的注解呢，他们都认为这个大梵天王是指的摩西首罗天的天王，他们是指摩西首罗天的天王。那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就是 欲界有六天，那么欲界有六天都还有这个男女的这个淫欲，那到了色界天，色界天就没有男女的淫欲了。那么色界有十八天，十八天通通没有这个欲界男女的淫欲，所以色界天可以称为梵天。梵就是清净的意思，这个梵就是没有男女的淫欲，所以色界十八天呢都可以称为梵天。那么在所有的色界十八天当中，哪一天最高呢？就是摩西首罗天，就是色界的最高天。所以摩西首罗天就是色究竟天，色界最高的啊，叫做色究竟天。所以我们以这样来解释，就可以把这个摩西首罗天王就说是大梵天王，大梵天王。好，这个是偶益大师宋朝的慧音法师这样解释大梵天王。好，那可是另外有一种解释，这个就是法藏贤首国师，法藏贤首国师，还有莲池大师，莲池大师，还有极光法师。明朝的极光大师，还有清朝的德育大师，他们都认为这个大梵天王就是那个初禅天 的大梵天王。初禅天不是有三天吗？就梵仲天、梵虎天、大梵天，这个是初禅三天嘛。那么初禅三天那个大梵天王所住的就是住在大梵天，那么住在大梵天那个主啊，那就是大梵天王。好，这个是法藏贤首国师这样的啊，他们还有莲池大师他们这么说明啊。那大，如果我们现在依着法藏贤首国师还有莲池大师等等他们这一种说法，说这个大梵天王网罗床的这个大梵天王呢就是初禅天的那个大梵天王的话，那我们这里有一个影印的一张纸，这个一张纸就是华严世界的三千世界安立图，三千大千世界的安立图。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到底是哪三千呢？这个图，这个图那个最初的须弥山啊，中间是须弥山所成为的那个一个小世界的安立图。那底下是南瞻部洲，南瞻部洲就是我们南阎浮提啊，南阎浮提也就是南瞻部洲了啊，南阎浮提就是南瞻部洲。那个阎浮用汉音来读就叫做阎婆那个南瞻部洲的那个瞻部，你用汉音来读叫做瞻波，瞻波跟阎波它音很接近，这个就是当时的音译所用的字不同，所以南阎浮提就是南瞻部洲，那个提呢就是洲的意思，南阎浮提的提就是，所以南阎浮就是南瞻部，用汉音来读阎婆瞻波，它的音是接近的啊，音译所用的字不同。那这一个南阎浮提所在的这个小世界呢，小世界最上面统领这个小世界是什么？就是初禅天，初禅三天，所以这个小世界统领这个小世界，就是那个初禅天王呢。就是这个小世界的天王，所以在我们这个南阎浮提的释迦牟尼佛 出世，那么请释迦牟尼佛说法，是谁来请释迦牟尼佛说法？就是这个初禅天的大梵天王来请佛说法。为什么由他来请呢？因为他就是这个小世界的最高的统领，这个小世界，所以等于是他是这个小世界的主人一样，所以主人来请佛说法。比如说佛到这个几孤独长者家里去，那就要由几孤独长者这个主人来请佛说法了。那这个小世界就是初禅天的大梵天王，梵天王为主人，所以他要来请佛说法。那这一个小世界，一千个小世界就成为小千世界。那么这个小千世界呢，一千个小世界，它是归一个二禅天族来管理，所以这个小千世界只有一个二禅天的千族来统领一千个小世界，称为小千世界。那么一千个小千世界就成为中千世界，那么中千世界由一个三禅天的天主来管理来统领，这样。那一千个中千世界就成为一个大千世界，那这一个大千世界呢，就由一个四禅天主，只有一个四禅天主，所以在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当中，只有一个四禅天主。那有几个三禅天主呢？有一千个三禅天主。那有几个二禅天主呢？有一千乘一千个二禅天主。有多少个小世界这个初禅天的天主呢？有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所以称为三千大千世界。那由这个图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少初禅天的大梵天王呢？就有一千乘一千乘一千，这样那个数目是多少？就是十亿。可是在我们的幻王经里面，为什么称为百亿个大梵天王呢？哦，莲池大师这样解释。莲池大师怎么解释？他说这个亿呢，在梵语叫做句子。其实这个句子音呢，应该还是用汉音来念比较准。梵文叫做 koti， 那这个句子我们用汉音念就是古迪啊，古迪呼啊 ，koti 古迪，它比较接近，用汉音来念还是。所以我们那个咒语啊，咒语你如果要念的准确，你要看这个咒语是在哪一个朝代翻译的，就依着那个朝代的音念，那是比较准的。譬如说在汉朝、唐朝这个时候翻译的那个咒语，你一定要用汉音念比较准。啊，如果用波波波波念，那有时候就有出入。那莲池大师说，这个意呢，在西域，这个 koti 啊，在西域有四种含义。它第一种含义就是十万，第二种就是百万，第三种就是千万，第四种就是万万，通通称为句子，通通称为句子。所以在翻译的时候有五种不翻嘛，有五种不翻，你这个句子把它翻成意，在我们的理解就只有一种解释。你如果包含你就不翻译句子的话，我们查这个资料就知道它含包含这四种内涵。那么在这四种内涵要跟这个百亿吻合呢，我们就应该取这个千万作为这个 koti 的内涵，作为这个句子的内涵，也就是这个亿的意。所以这个百亿的亿呢，就是千万，这样把它来理解呢，就是一千乘一千乘一千，正好是十亿，它数字是吻合的。啊，这个是莲池大师有这么样的解释。那这个大梵天王啊，就是百亿啊，实际上依我们的理解就是说十亿有这么样的大梵天王，他们都有这个网罗床，每一个梵天王都有一只网罗床，这个是他修行功德的果报。那在我们祖师的注解说，这个 大梵天这个大梵天王哦，他就是过去修清净的还恨，清净的还恨，所以他这个还恨呢特别的殊胜，所以他感得这个梵天王的位置，他能够得到他这个梵天王的位置，就是过去修清净的还恨特别的殊胜。那这个网罗床呢，这一只网罗床是他过去行种种的功德，修种种的功德，所以得到这个网罗床的庄严的果报，得到这一种庄严网罗床的果报。所以他这个网罗床都是跟他在一起的，为什么？是他的果报之一。所以他去到哪里，这个网罗床就是庄严他，就庄严他。由于他过去修种种功德，这一些功德的庄严哦，得到这一只网罗床，所以这个网罗床在就是种种庄严功德的表现。所以，黄天王到哪里，这一只网罗床就跟到哪里啊。那梵天这个大梵天王呢，这个百亿的大梵天王，他们到四禅天摩西所罗天去听法的时候，去听法，那刚刚讲就是说他要到四禅天去听法，他这个网罗床就跟着他了，就跟在他身边到摩西所罗天去。那么到了摩西所罗天，他要听法，这个网罗床归他自己用吗？不好意思，他要拿着这个网罗床来供养佛，供养佛，因为他要来听法嘛，要尊敬佛，所以这个网罗床当时他自己不能受用，不能受，所以梵天王就拿着网罗床来供养佛。可是有百亿个大梵天王啊，有百亿只网罗床啊。那你知道佛的威德，佛的神力，就可以把这个百亿只网罗床把它合而为一，就变成一个网罗床，或者是说，各个大梵天王他们的心当下都相通，所以百亿个网罗床就合为一只这个网罗床。那这个网罗床就覆盖在佛的顶上啊，就佛在说法的时候就庄严佛这样。那么等到这个法说完了，法会结束了，那这个这一只合为一只的这个网罗床再变为百亿个网罗床，那么各个梵天王才跟着他们各个再回到他们的世界。好，就好像那个佛那个四天王不是供养佛四个波吗？那佛就把那个四个波把它叠成变成一个波，同样这个道理，百亿个网罗床，那就也可以把它合为一个网罗床。那这个网罗床的形状，这个网罗床的形状呢，就是横竖千重，就是横的，它这个网哦，我们就用世间的网来理解了。那个网不是有那个线交叉吗？经纬之线，直的线跟横的线那合成，那个网呢，就是一千条直线跟一千条横线成为一个平面的网，这样的平面有多少层呢？有一千层，所以就是一千啊，就是一千条直线乘以一千条横线，然后再乘以一千层，就是一千乘一千乘一千，正好跟这个世界的数量吻合，这样。可是这个床它是圆形的哦，我们说床宽，那个床是圆形的，那一种庄严圆形的网罗床就超越我们所能想象的那一种世间的那一种网的样子啊。 就是这个王是非常的殊胜庄严，是种种的功德之所成就。那这个网罗床，这个网罗床哈、哦，那跟那个因陀罗王，哦，我们在经上还有一个因陀罗王，因陀罗王跟网罗床，跟这个梵网大梵天王的网罗床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唐朝法藏贤首国师他说有三种区别，有三种不同。他说这个因陀罗王我们就知道翻译称为天地王，或者是天竺王，天地就是第四天的天竺嘛，就是天地或者是天竺王，称为因陀罗王。所以法藏贤首国师他说因陀罗王那个是第四天的王，是第四天的王。那个梵王呢，这个是梵天初禅天梵天王的王，所以一个是第四天，一个是大梵天，一个是初禅天的那个大梵天王，所以不同。还有第二种不同，就是因陀罗王他是庄严这个宫殿，庄严第四天王的宫殿，在宫殿的外面里面有这个因陀罗王，那个因陀罗王就是也是很多的交叉的那个网目，横的线跟直的线交叉的那个网目，每一个网目就有一颗宝珠哦，所以那个宝珠把其他的宝珠也都映现在它的里面，那么里面那一颗影像的宝珠，每一颗宝珠又把所有的宝珠的影像再一重的映现在里面，所以那一种因陀罗王它是重重无尽，宝珠里面有宝珠，里面那个宝珠的里面还有宝珠，这样重重不尽。可是这个因陀罗王他是庄严在第四天的宫殿的外面或者是里面，这样。那这个网罗床它不是在宫殿，它是一只网罗床，对，就是一只床，就好像是我们世俗的雨伞啊、哦，那个伞盖一样。当然我们那个伞跟这个网罗床我们只是做比喻，说这个网罗床是在床。那么第三种不同呢，第三种不同就是那个因陀罗王他是取那个宝珠互相引现重重无尽来做比喻，而这个网罗床呢他是取网孔，各个网孔不同，各个网孔各个不同，别异无量来做比喻啊，所以前面是取这个宝珠互相引现重重无尽来比喻这个华严世界的重重无尽，那这里的梵天王的网罗床是取那个网孔，每个网有那个百亿个网孔，取网孔的区别各个不同来做比喻，比喻什么呢？比喻世界别异无量，佛所说的教门也是各个不同别异无量。这个是唐朝的法藏法师把因陀罗王跟梵天王的网罗床来作为比较，说有这三点的不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向下文长复以来自回向。